中共一声令下，5700亿元彻底蒸发，整个中国都恐慌。一批中国财经专家被封嘴，国安出马，显示危险信号。中国领事馆全球部署领事志愿者被关注。美国禁止国防部使用中国国家物流平台港口。日本通过创新高年度防卫预算，应付中国北韩军事威胁。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4日星期日，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60%的土地和80%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党魁又踩了一脚油门，一道命令令腾讯和网易市值一日蒸发超过人民币4400亿，将一个行业送上绝路。外界都在讨论习近平这道命令究竟是福定是祸呢？英国知名通灵师这个时候预告了习近平明年的运势。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2日公布网络游戏管理办法的草案，对网络游戏行业增加诸多限制，例如所有网络游戏要为用户储值设定限额，不能够高额消费，禁止游戏提供商用奖励手段刺激用户消费，不能够提供每日登入奖励、首次储值奖励和连续储值奖励等。游戏提供商亦都不准操作虚拟物品的高价交易。此外，游戏发行商还要将技术设备、伺服器和储存设备放在中国境内。消息一出，震动全球网络游戏市场。中国最大游戏公司腾讯星期五收市的股价应声下跌16%，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市值缩水接近人民币3300亿之后，腾讯已经不再是亚洲市值的第二大公司，被南韩的三星取代。腾讯的对手网易股价下跌28%，创历史新高，市值缩水超过人民币1100亿，深受游戏玩家欢迎。号称 B 站的社群公司Bilibili 股价下跌14%。中共一指令下，中国三只股票腾讯、网易和 Bilibili 的市值合共损失高达人民币5700亿，甚至连持有大量腾讯股份的欧洲游戏巨头育碧 Ubisoft Entertainment 的股价也在欧洲早市大幅下跌接近8%。时事评论人士财经冷眼指出，中共就是最大的淡仓，专门糟蹋中国经济。财经冷眼引述国内的一篇文章指， 中共有关机构今次精准将游戏股洗仓，时间把握准确，手法比专业造淡机构更专业。当日上午11点，股市啱啱开始筑底反弹，点知交投时段突然放出政策，直接打击反弹动力，造成4000多只股票下跌。文章作者仲话，呢一项政策大大超过预期，问咗多间游戏公司老板，基本都陷入恐慌。因为中国游戏行业已经被整改咗2年，行业普遍预计而家系政策收敛期，唔会出现咁激进嘅政策。结果只有你谂唔到，冇佢做唔到噶。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喺面书表示，佢见到草案就乌嘴失笑，感觉中国游戏产业应该好快就寿终正寝，因为全世界嘅游戏公司主要都是靠玩家储值嚟盈利，唔俾游戏提供商设有道性奖励，用户就冇储值嘅动机，游戏公司基本上就冇办法赚钱。赤坂明夫最后话，唔怪得知好多人都将习近平叫做总加速师，随便公布一个政策就做低一个产业，打烂过千万游戏从业者嘅饭碗，将中国经济加速带向深渊。仲有人议论话，总加速师连任根本就是为了搞到中共垮台，他才是反共第一人。习近平目前成为中国大小社会矛盾的焦点。适逢新年前，每日邮报23号报道，英国通灵预言家帕克对2024年的预测，当中就提到习近平和中国。帕克说，习近平病了很严重，但是被隐瞒，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发生大规模冧市，中国经济下滑并且影响世界经济，未来各国经济将会面临相当困难的时期，各国很多与中国有关的政治腐败被揭露。帕克说，中国将会发生第二次革命，那可能与习近平的病有关，中共内部的分歧可能导致动荡，最终中国将会见到中共终结。但是帕克说，那或者会发生在更远的时间，而不是在2024年。中国大陆一批经济学者最近被中共当局封嘴，中共国安部更加是发文警告学者和公众不能够唱衰中国经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现在由中共国安公安管经济，讲明中国经济可能随时崩溃，已经威胁到中共的政权，动摇了他的统治根基。中国知名财政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经济博主洪勇、证券专家蛋斌、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人，近期都被中共当局封嘴封杀。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知名金融财政领域大 V 刘纪鹏亦都被封嘴。多名中国财经博主透露，已经收到微博发出的警告，要求他们不要触及红线和发表任何唱衰经济的言论。谢田教授23号向本台记者王晓表示，中共一向用欺骗来掩饰真相，现在基本上公开告诉世界人知，如果中共经济很差，你只能够讲好的，你就是不能够讲真实的情况。以前是宣传单位来封杀舆论情绪的，他为什么要动用公安、国安的系统来管经济和这些事呢？那正好讲明中国经济的危机已经上升到他们看起来是有国家安全的问题了。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崩溃可能随时发生，并且随时将中共政权推倒，中共的统治安全受到威胁。由这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有几咁恶劣，几咁恶化，经济下滑的速度有几咁快。当然它可以控制舆论，它可以将外国的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咨询公司、智库公司都赶走，大家不敢讲真说话，亦都不敢讲揭露经济好差好烂的真实情况，看起来好像挺好，但是实际上是骗不到人。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国经济其实不是其他人唱衰的， 目前中共政府在货币政策，还有中共财政部、地方政府的一些文告都告诉公众知，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他说就在12月22号，中共的国有大银行，好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都开始减息。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已经不行了，因为在经济增长期间，银行会加息，令经济减一减速，而经济放缓呢，银行就会减息，等经济增长加一加速。今次是中共主要商业银行今年的第三次减息，讲明中国经济一直下滑，需要企业多投资，居民多消费，令经济下滑的趋势能够放缓一下，不要一味再向下滑。古春秋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是出口、投资和消费都死火，曾经作为支柱的房地产目前已经崩溃，地方政府的债务堆积如山，成为威胁中国金融体系的计时炸弹。中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日趋紧张，外资加速撤离，中国成为最危险的投资市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最近发表文章警告，说那些梦想在中国市场发财的金融大鳄和企业家会很危险，因为骑在老虎背脊，最终会被老虎吃了。另外，中共财政部22号发表了年度工作会议通稿，其中的关键词紧日子引起媒体关注。去年中共财政部会议通稿提到紧日子的次数只有一次，而今年就出现六次。中共驻外外交使团部署的所谓领事志愿者引起外界担心，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共产党在海外管辖的一部分，担心他们可能被用来监视意见人士，增强中共进行跨国镇压的能力。总部位于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最近的一份报告说，中共领事志愿者他们本身并不是训练有素的间谍，因为他们不是直接进行间谍活动，但是他们确实是代表外国势力行事。由表面上看，领事志愿者在中共驻外事领馆的指导下执行行政性质的活动，例如处理和协助领事保护事件，向海外公民传达一些风险警告，协助更换护照等。但是在这些活动过程当中，他们可以获取个人资料，这些资料可能被中共用来操控海外团体，还可能藉此威胁海外居民遵守中共的指令。中共政府网站展示了领事志愿者网络多年来的发展情况，在日本、芬兰、意大利、法国、安哥拉、马来西亚和捷克等国家都有招聘、培训和颁奖典礼的通知。今年7月，中国驻南非总领事馆在南非经济中心的约翰内斯堡举办了20多名领事志愿者参加的年会。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非洲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图利亚表示，领事志愿者项目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中共认为这些志愿者很有用，因为中共外交官没有能力监控所发生的一切。本台记者黄善23号采访了台湾前驻法国特任大使吕庆龙，他表示中共大使馆和领事馆在过去至少10年期间在各国都有展开领事志愿者活动。他说这个很清楚可以理解，中共想尽所有的办法在不同的地区以可能的方式来控制、来掌握、来掌控，无论这些领事志愿者是不是帮凶，这种行为很明显是因为政治的考虑，那就很清楚了，中共要你认同他就可以帮你的忙。吕庆龙表示，中共为了稳定独裁统治，一定会想尽办法搞监控。他说中共不是今日才监控，中共一直都想尽办法监控，所以他推出这个领事协助志愿者的话只是一种做法来的，他不会因为没有推出就不监控，那中共更加会因为推出，所以他就有更多的口实去解读，或 或者去合理化他的行为。美国国会日前已经通过立法，禁止五角大楼使用世界上任何依赖中国国家物流平台 Logging 的海港。这个针对性禁令将会在六个月后生效。这一项国防授权法案 NDAA 的修正案是由美国参议员科顿提出的。他认为这款由中共交通部资助并且控制的免费运输和物流平台正在在世界各地的港口用户手上收集数据，中共可以通过 Logging 进行间谍活动，监控依赖商业港口的美国军事供应链。这个技术不单只可以令北京追踪美国商船的货物清单和过境路线，还能够追踪美军后勤的货物清单和过境路线。一旦发生冲突那阵，中共就有可能拦截货物，阻止货物出入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Logging 令中共能够获取运输资料、货物股价、目的地和路线资料等。中国国家物流平台 Logging 在2007年成立，由中共交通运输部管理，和全球20多个港口合作，其中日本6个、南韩5个、马来西亚1个、欧洲至少有9个、中东有3个。北京为这个平台提供补贴。物流平台宣称能够接触国际港口货运资料，可以由全球几十个大型港口和几个公共资料库取得资料。这套系统在中国发展多年之后，2010年开始和亚洲港口建立伙伴关系，近期和欧洲、中东的一带一路伙伴港口连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 在2022年9月的一份报告亦都表示， Logging 可以影响全球航运，并且能够跟踪货运当中的美国军事货物。美国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柯林斯估计， Logging 平台通过同港口签订的合同以及同现有物流网络的数据共享协议，收集了全球航运多达一半的数据。他表示美国的禁令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告诉市场知必须要开发 Logging 平台的替代品。美国的新禁令还要求国务卿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进行谈判，希望盟友都不要再使用 Logging 平台。日本政府22号批准了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达到史上最高的大约560亿美元，较上一个年度增加了 16% 以上，目的是加速部署能够打击中国或者北韩的远程巡航导弹。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在社交网站 X 发帖，称赞日本防卫改革的范围、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政府为了大力加强防卫能力，决定由2023年度到2027年度为止的五年内，总计投入大约3000亿美元来增强军事实力，令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军事支出国，来应付中国、北韩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2024年预算的核心内容是尽早部署远程巡航导弹。官员表示需要这种导弹来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爆发冲突那阵，保护日本西南方岛屿。明年的预算计划大约有51亿5千万美元用于12型巡航导弹和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以及下一代远程导弹的开发。日本还将会投入超过5亿6200万美元研发射程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同时日本将会斥资5亿3000万美元和美国联合开发滑翔拦截器，预计在2030年左右部署，来对抗中国、北韩和俄罗斯正在开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此外，日本政府还修改了武器出口的指导方针，解除了部分武器出口的禁令，准许日本制造的武器和零件出口到海外。以前日本只能够出口武器零件，根据新规定， 日本可以向美国运送日本生产的地对空爱国者导弹。日本外务省表示，这个变革将会有助于加强双边安全合作以及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同时反映了在印太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之际，日本正在增强本国国防工业的实力。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